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名医说案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我们继续邀请的呢是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宗恩医师。李医师你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呢其实在做节目的时候呢，我就有一个新闻，也是这几天呢在国内的网站上可以说成为最热门的一条热门话题，就是最近呢有8所中国的中医学院呢被世界叫做医学院校名录给除名了。那么这件事呢在中国造成了很大的轰动，当然了那我里边呢还有20所有西医临床学校的西医临床专业的中医学院的在这个名录当中，可是呢被除名的这8所院校呢也是在中国蛮有名的，你比如啊像这个北京中医药大学呀等等啊。那么我的今天想请您呢也就这个问题谈一下您的看法，同时呢这件事情可能也会对一些毕业于这8所学校的一些留学生，或者是已经在海外申请其他医学院的学生呢会遭到很大的一种冲击。那么听到这个消息的话，您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
对，我想先解释一下这件事情哦，因为这个来龙去脉是因为 WHO 在前一阵子通过了把中医的3000多个名词症状啊，然后这些像脾虚啊肾虚啊这些反应3000多个 item 哦加到了International Disease Code ICD-11 第11版。那当然因为好像把中医提到了世界这个角度来，当然我们上次以前谈过，但是一旦你把它捧得越高，就会有越多人来去审视它。那所以今天这个组织实际上是 WHO 下面的一个组织，所以也算是 WHO 自己人嘛，就出来讲说这8所中医学院他训练出来的学生毕业的时候不能直接面对面的单独当一面的看诊，然后就认为这些学生还不够资格去独当一面的看诊，所以他就把他除名掉了，所以这些学生就变成有一个困境，他不能说怎么样去申请学校也好啊，那到了海外他说哎我可以来看诊，那是不是会造成一些麻烦？我相信可能会吧。
那这是一个标准不同了，可是呢我也看到呢有一种说法啊，就是可能也是一种经费呀或者是认证机构的问题，在中国自己内部的问题呢，结果呢影响到了其他国际组织，因为跟WHO 下面的这个对应的专口对应的这个国内的认证协会呢分家了，一部分只是用中医认证，一部分还是保持这个对口单位，造成了这样的一个纷争。那您刚才讲到的呢就是本身啊有这样的一个标准的标准的不一样不认可，那您怎么看这个不能单独看诊呢？
对，所以说的其实上这个就是我们要讨论说，这个很多人会说是西医的单位在打压中医，有没有那个成分？我想多少是有啦，但是我们反过来看他们的一些理由，因为他所谓能不能单独看诊其实上很多时候是以西医的标准，也就是说这他们认为这些中医学院西医的部分的教育不够完善嘛。那这个是第二个问题，我们来讨论。我们先讨论说他为什么觉得不完善，因为现在很多中医学院基本上70%甚至80%它的内容啊实际上是西医啊，因为他想要迎合这个世界上的西医的标准，那中西医结合也好，那很多在中国大陆的学院其实上中医学院毕业出来他可以考西医执照，那也可以考中医执照，他等于是双学位的感觉，所以他的内容很多是以西医为主，那当然就会被人家来审定说那你教的西医地方的东西够不够足够，训练够不够严格，那这样会发生一件什么事情，就是这些中医学院为了得到世界上各大机构的认可，他会把西医的这部分更加的加强，这个题材会更多，那本来已经可能一开始是我们要中西医结合，所以50-50到这几年变70%，甚至有些学校到80%，我知道甚至台湾有些中医学院他平时都是上西医的内容，暑假学生不能出去玩，暑假留下来上中医的课程，所以这时候其实他们认为的这个检定啊其实已经偏向西医这方面，这是第一个问题，说因为你要迎合西医的标准，那你当然要符合人家的要求吧，你不能说哎，我有西医的训练可是出来你达不到他的标准，当然会被找麻烦。但是第二个问题啊就是更重要的是说，既然是中医为什么需要去迎合西医的标准 啊，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啊。那你可以说因为时代的背景，因为西医的进步，中医的落后等等的问题。那我想回归到最重要的问题是说，中医的临床上面的效果没有办法有一致性，能够说服国际的医疗机构。那刚开始当然会被打压，好，比如说像这美国的 chiropractor 整脊师，在1970-1980年代的时候，其实被西医打压的很严重。可他为什么能够翻身？因为他们确实在整脊这一块的表现一直在累积，那很多的努力，那他们的训练比较严格，他们的要求比较严格，所以他整个行业的自重之后，哎，西医发现说我即使打压也没有用啊，要确实有效果啊，而且很多自己是开刀的手术医生，他背部舒服的时候，他也会去找他们，所以他们从临床的角度跟他的做这个治病的严谨度得到了主流的医师的认可、啊、那我们就反过来说，中医其实是要往这个方向走，就是说他不见得需要去迎合西医的标准，他看病的一些名词也好，他的验血报告，中医本来就不靠验血报告来看诊，跟现在在中国大陆的很多很多学校，基本上我想台湾也一样，甚至在海外的一些中医学校都一样，很多时候是训练出来学生是看西医的报告然后开中药、啊、这完全不是以中医的方法来看诊，那临床的效果达不到中医该有的水准之后，那你别人当然就会说你这个中医有问题啊。那你今天用中医方法看不好病，那至少你可以用西医的方法来确定病人不会出问题，哎，不过你这八所学校的西医训练又不够严格，那只好把你除名嘛。所以这个其实上是第二个问题，我认为远大过第一个，因为第一个其实上是可以改，不管是认证上出了问题呢，经费上有问题呢，还是因为你西医的训练不足，这要改都很容易，可这部分本来就是应该交给西医学院去做，是中医这一部分能不能自己做到临床。好，我们给大家可以提几个案例，就其实上有中医确实有些地方需要改进，那当然会让病人不能相信，那这个情况下你就不能怪人家说人家觉得你这个学校不够资格，那这个事情可能还会继续发生，因为现在包括欧盟EU 在包括说，哎，你这个中医这样被 WHO 提上来啦，那我现在担心你这些药会变成普及啊，因为更多人想要买啊，那我现在就要来介入来严格审核中药，所以在 EU 已经开始在讨论，很多西医开始举例了，就说，哎，我们看到临床病人吃了中药后生病啦、啊，得到了马兜铃酸啦、啊，很多的问题，他把它重新再把它炒出来说，那既然你中医要普及，我就要来管你啦。那为什么会这种现象？就是说，就是因为你临床治病给人家一个不安的感觉，所以人家觉得说，我为了我病人好，哦，虽然有利益瓜葛、利益的纠纷是有，但是有一部分，应该说很大一部分，也是属于他们的职责，他们希望能保护病人嘛。
嗯，其实呢，在现在这个时代，确实是不容易啊，不仅是在医药的领域当中，那么到处都有这样的定义，有这样的权威，有这样的规则。那如果呢，你自己啊，如果没有走，就像您说的临床中医，自己不能够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的话，不能够严格的能够得到其他的一些认可的话，那么你不断的去迎合西医的这一套认证体系，将来你必然会失去自己了。那么最后你就是这也不是既不是西医也不是中医，这是非常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情。但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呢，我也觉得这个总是争取权威认证，这个不仅是在医学院吧，好像在这个我们这个时代当中，好像大家都在走这么一条路，对，都在走这么一条路。
对对，
而且呢，如果不把这个权威迷信打破的话，你自己是什么你自己说了不算，权威认可你才能是什么，这是最可悲的了。那反过来李医师，那我们还是从中医的这个角度吧，其实中西医之争啊，这个东西非常的厉害。您刚才提出了您的看法，就是自己自身啊，首先你能走出自己的路，在临床上，在临床效果上严格的能够把它让人就无懈可击的说服别人。那你怎么看，你要举什么样的病例觉得这是一条路呢？
对，比如说我记得前一周有讲过一个乳癌的病人，我今天就拿两个乳癌病人，一个从上海来看诊，一个从台湾来看诊。那这个乳癌病例刚开始去找中医的时候，就是说啊，你有硬块，那他们因为相信中医，那也觉得说中医可以帮他，网络上有很多人宣传中医可以治疗这些乳房的硬块，甚至到乳癌。那这两个在上海那一位他就只有下针，就有一位说很有名的中医师只用下针说可以把乳癌清除掉。 台湾那一位这个病人，他是找了一位在网络上挺有名的一位医生来看诊，那也是说这个小问题，就吃药就会减少。那这两位病人不但没有缩小，第一位病人我上次提过，他后来一年之后整个肿胀到破了，他应该是乳癌很严重了，然后已经破掉流脓，每天会喷血。那他才警觉到说啊，我这个治疗方法有问题。台湾那一位病人，他本来是有硬块，可是他没有破口，就是小小有一公分乘以一公分的硬块，很多女士其实胸口都有。那其实本来确实是不需要太紧张，中医确实可以治。可是他去找中医之后，发现他越来越糟糕。那这种情况下，一年以后，他发现他原来都没有那么严重，为什么今天变得那么快？那这两个案子很明显是医师的错误，不管他原来的方法是对是错，或他以前治过了多少的这方面的病，当他发现这个一两个月过去之后，进度不但没有变转好，反而变差手，他要很有警觉。应该要跟他跟病人商量，你是不是找另请高就哦？这时候也不用说一定要找中医或西医，由病人自己决定。那这种病例，如果我们没有拦下来帮他忙，像第一个那位女士，她来这边住了快一个月，她现在目前已经乳癌的部分已经不流血不流脓了，开始在缩小。那台湾那位还在帮忙，还在处理之中。那就是说，如果你不能接手去做，然后今天他跑去找西医了。那当然就会被他认为你这中医都在胡说八道啊！你看你骗病人一整年，本来只是小小一个手术，突然可能要化疗放疗，在他们来讲成功率也挺高的，可是你说你中医可以治，结果今天一年后变成这样子，对人家来讲是不只是你中医是有问题的，甚至你很不专业，你不理病人的为主，而是你自己想要保住病人也好，想要自己炒作自己的名声也好。所以这种事情被只要可能是少数，可是只要被知道几次以后，其实上中医的信誉度就会开始往下跌。那国际上的组织开始对中医有很多的怀疑。看 WHO 出来之后，那其实很多人开始骂中医，为什么？因为他觉得 WHO 支持以后，中医的乱象会传到世界各地，所以很多西方的学者才在围堵中医啊。
嗯。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会打开热线电话888-275-1628，888-275-1628。朋友们呢自己有什么看法可以发表您的观点。那么刚才李宗医师所谈到的这样的真实的案例呢，同样都是中医治疗。那么理智一些的呢会说，哦，庸医误人。那么庸医呢，不管你是中医和西医，都有庸医误人的案例。可是呢，不理智的人就会说你是中医误人。可是同样的案例呢，李宗医师呢却也是真正的用传统的中医的方法呢，能够得到很好的临床效果。那么这就涉及到一个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到底我们自己该怎么样寻求中医的帮助，我们自己怎么样去了解医生，了解自己的身体的变化，该在什么时候怎么样及时的进行自己的判断呢？热线电话888-275-1628，888-275-1628。
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名医说案栏目。热线电话已经打开了，888-275-1628，我是高杰。我们的连线嘉宾是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宗恩医师。那么刚才呢，李医师用了两个临床的案例啊，我们看到在用中医的方法治疗疾病的同时呢，你说是技能也好，或者是对中医的理解也好等方法方向啊等等，可能造成的这样的案例的误诊，那么导致呢病情的恶化。那么在李宗医师的这样的治疗之下呢，案情又这个案例又向好的方向去发展。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自己该如何去认识中医？在真的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如何去判别，如何对自己去负责呢？李医师，刚才这两个病例从医生的角度您讲，但对我们的患者来讲啊，我们到底怎么应付这么复杂的局面呢？
对，其实啊，这个是一个比较难回答问题，除非你自己对中医有点研究，或是你亲朋好友被某些医生治得不错，然后有一些 referral， 那其实是辛苦。那但是我觉得有一件事是说，有几个重点。第一个是没有捷径啊，这中医再怎么厉害，很多人在可能大肠经看啊，在电影看过啊，或是很多各种不同的电视节目看过，以为中医可以很神，这也或许是大家对中医的一个期待吧，认为的西医治不 好的中医只要厉害就一定可以治得好，其实没有捷径啊。医学就是人体嘛，人体即使不管是中医也好西医也好，到今天为止就像这个宇宙一样，物理学对宇宙也不是完全了解，应该说大部分是地方还是不是很了解，所以它实际上是要从临床去有回馈、哦、所以并没有一个捷径说你今天吃某个药丸、哦、广播电视卖了很多，报纸打开都有，任何一个医生如果宣传是捷径的话或是很单纯啊，这个就是你颈椎有问题所以造成你头晕啊耳鸣啊，事情都不是那么单纯、哦、所以这个是说如果有一个人答应你是捷径，其实上就不太需要听了。我待会可以举个例子、啊、那第二就是说医生很多时候中医因为听起来都很玄嘛，啊，这个就是肾虚啊，什么虚叫什么补啊，其实中医在从黄帝内经以下都有很多生理病理学的解释、啊、其实跟现代的生理学来比其实并不差，包括甚至古时候也都有解剖学、啊、中医其实早就有动刀的事情，直到后来认为可以从药来治而不要破坏经络跟内脏，但是它有很多的学理，那一个医生应该可以解释出来病人为什么之前发生什么事，然后去年开始什么样的情况造成他的脾胃怎么样，脾胃怎么样造成肝怎么样，肝怎么样造成他心脏怎么样，他可以解释，而不是随随便便把个脉就跟你讲说啊，你什么需要就吃什么补、哦、这个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甚至他觉得医生都不解释就叫他吃药，一个好的医生其实上可以解释啦，那可以知道说他病理生理学怎么发生，那你有什么样的计划，那也不病人也不该期待说今天开了一副药给你吃了以后就什么都好。好，我们讲过中医其实上跟西医一样都像在打仗，打仗你不会今天先请这个recon 出去以后就可以打赢嘛，你还要 scout 啊，要 recon 啊，要 infantry 啊，要 marine 啊，各种不同的兵种做不一样的事情，所以在整个规划之中 医生要跟你讲说哪些是紧急事情我们要先处理，哪些要怎么做，以后你要怎么改生活习惯，他要解释出来，而不是说病人不要期待说我今天求到一个名医就是哪一个方回去就什么都好，这是不太切实际。那反过来说，如果医生这样子对病人 promise 的话，那承诺的话，代表着医生也是有问题了。
嗯，那么刚才你讲到呢，可以啊、用两个案例呢让大家更理解啊、如果把那个事情催得很神啊、就是没有
对，我想有一个就是我其实感受很深，因为他们来找过我啊，就是最近大家可能在网络上听过有叫河北省河北吧，因为我没有记得叫华林集团啊，他们做的很大很大，就是说他们就是所谓叫 DDS 电能的疗法，他们就是在按摩的时候脚上踏了一个按摩师脚上踏了一个垫片，把另外一个垫片装在病人的腰部或是上面、哦、那臀部啊，然后他按摩的时候可以有电嘛，那我觉得说哎，这样子比垫片有效，又可以做深度的治疗啊什么的，然后弄完之后再用所谓的火山的泥巴，碱性泥巴去涂在身体上面，哦，说这样可以治疗癌症啊什么多，那我自己认得的医生朋友啊，那中西医都有啊，他们就开始哎觉得这样很有效，开始大力宣传。那第一个，他们在大陆上公布这些病例是真是假，我们不能判断啊。就算是有些真的，是不是适应在所有人啊，都不一定。所以在接受这些东西的时候，需要小心。就今年果然他们被抓了，在中国大陆整个把他们因为他们发现这些是骗人的集团，然后非法行销，然后过度形容他们的疗效，然后同时他的仪器有电死过人，所以就被抓了，所以所有的从董事长到下面说高管全部被抓到监狱去了。那就是说这种东西听起来说是不是有点道理，是有，可是你可以去查，包括 FDA 都已经强调说这种电的方式去做表面，不管电片也好电针也好，其实它有很多的 side effect， 包括有可能得到皮肤癌，包括它治疗上的效果，其实都有很多很多的研究，但是很多人不想去看这些研究、哦、那有些西医的研究很多人说、啊、那是西医的我们中医不管，其实也不对，西医很多研究它可能临床上不见治得比较好，可它的研究部分其实可以看他到底他有什么样，他有什么样的担心，什么样的想法，那这些其实都有很多的记录，可是很多人都觉得哎、欸，你看这样电确实啊它很神啊，很起生物电能啊，包括最近也有一个很大的骗局被抓到所谓碱性身体的啊，就身体要碱性，说这个是美国一个医生故意这样讲，然后造成这个十几二十年的风潮，就很多医生都说这碱性这两个字是错的，因为身体每一个器官都有不同的酸碱度，它不是说你吃了什么身体变碱就不会癌症、哦、这个本来那个人已经被抓了，在美国抓走的，那就是说很多人觉得好像是似而非有点道理，那这种似而非有道理的东西大家都不会说是那是指西医、哦、因为西医很多时候他不管他今天的方法抗生素不好啊或什么不好，他的方法很严谨， 所以大家不敢把它推到西医，所以变成所有这种似是而非都叫做中医、啊、包括刚才那个生物电的就说啊，这个电可以电经络啊，按摩经络，这个火山岩碱性是跟中医的什么经络有关啊，所以你会发现中医其实也很可怜，只要不是西医认可的东西，大家都把它当做中医来宣传，那今天他就背负所有奇奇怪怪的东西都叫做中医，那实际上正统中医非常严谨，可是现在在外面正统中医不容易学，也不容易临床有的到一个阶段要很辛苦，你要可能要寒窗苦读很久嘛，你要看很多病人，那你要速成的时候，一件产品一些奇怪的方法，自己发明什么方法祖传的秘方啊也好，这些就很容易吸引人，那大概也快速的金钱，那这样的话当然就会被国际正统的社会，比如你今天到 Stanford 大学 去做研究，人家看不起你啊，你这个胡说八道，我根本不会去请你就做这些方面的研究，那其实上是把中医的一直压低，那所以中医很可怜，是因为它背负不只是中医本身的问题，所有不是西医的治疗问题基本上都是在中医在背负。
嗯，这是呢从李宗仁医师呢角度上啊去看到这些问题。那么李医师教给我们自己怎么样去判别的时候，这就是我们要学起来的了。那李医师还剩点时间的话，在这个问题上，您自己一直也是通过这个节目想普及啊对传统中医的理解，还有什么样的案例能够让大家更能够理解您刚才上面所讲的这些原因和这个道理吗？
对，比如说最近有一些病人来看耳鸣嘛，那因为天气冷的，然后其实这个在冬天来到的时候，我们还能看到年纪稍微大一点会开始耳鸣，其实很多原因都很简单，因为他其实他人虚了，因为他心脏要去抵抗这个寒冷，所以他身体开始虚，那虚的时候脾脏会开始虚弱，这个排湿能力会差，加上如果你有点感冒，你耳朵常常就会有点阻塞啦，那像今天有位病人他来他就说耳鸣好几个月了，那西医去 ENT 就是 ear nose throat 就是耳后鼻科看以后说啊这个里面有点点湿哈，那所以西医的诊断没有错，他的耳鸣确实跟湿有关，可他们没有把它治好，因为只给他看分数次嘛，那没有真的治好他，那这中医是可以治的，可他说他前面看了两个中医，第一个就给他一大堆解释，就大家脖上下很多很痛的针，然后当时好像有点感觉一下了针灸床就没有效了，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他是脖子颈椎挡住他的血管，那他的耳鸣是因为血管的血液在流造成的 noise 啦，这个其实在物理学上是不合理的，在生理学上也是不合理的，可是很多人就觉得说啊，我只要颈椎调好，什么头晕啊眼睛不好啊啊掉头发都有关系，有没有一些病例有关，是有一些病例有关，可是不是每一个病例来都是把你颈椎压得很痛，整一整你这个病就好啊。实际上督脉的问题啊，不管是中医西医来讲，你那个脊椎骨乱动的颈柱这一段乱动，其实以后会造成很大的伤害，我们看到有些中医师他去调他的骨头刚开始没事，过几年后发现问题很大，因为他破坏他的骨头的结构，然后刚开始不觉得，然后以为很舒服，实际上后来很大的问题，所以医学没有那么单纯，不是说事情就是这个你骨头歪了，然后你这个鼻脖子很硬我把你压好，你很多高血压心脏病啊什么都会好，那有没有一些案子有，但是并不能通称啊，它不能 generalize 啦，所以医学是很严谨的，它没有一个捷径啊，所以现在很多病人去找中医都好像在求巫师给你写个符啊，写卦卜个卦就会好一样，其实不是，医学实际上是要很严谨，要知道它的来龙去脉，那治病也不是马上就可以好，它是需要一个过程啊，那这个病人的错误期待加上医生的这个不够专业度，造成中医的很大很大的伤害。
嗯，节目呢就到这儿了。中医和西医之争呢，其实从过去啊，这个近代以来呀，一直是争论的非常的激烈。那么李宗仁医师呢，他自己是经过严格的这样西方的物理学啊、理工的自然科学的这样训练，那么他自己在投身中医之后呢，一直从他的角度上，从临床案例，用了很多现代科学的这样的比喻，让大家对中医有更多的了解。而他今天所提到的这个更重要的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求医访药的人呢，作为我们自己可能就要信赖某一个专家的情况之下，我们也要学会判断，那也不能把自己一些错误的期盼，像刚才李医师讲到的，像拿了一个符一样啊，拿到了马上就都好了，这都是错误的一种期盼。相反，能够得到医生的这样的互相沟通的过程，像打仗一样，一步一步身体不断向好的方向发展，这才是一个治疗之道。其实在西医的治疗领域当中，大家也都是不断的在临床当中看临床的效果来调整自己的用药，为什么在中医方面反倒大家不去这样思考呢？好，节目的时间就到了，这个话题那么以后我们还会再继续，如果大家需要 有身体上的帮助，或者是对这个问题啊，对自己身体病症的想多听几位专家的比较和分析的话，您可以记住李宗医师的电话是650-917-2355，650-917-2355。李医师，谢谢您分析，也谢谢您非常，怎么讲，非常直接的啊，点名的批判了很多中医的现象，谢谢您，
谢谢。